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5月31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在新的一周开始之际，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未来一周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五个重大经济事件。第一呢，有关美国和加拿大。周五，美国劳工部将发布5月份的非农数据，那么这是全球资本市场最关注的一个数据发布。由于之前的3月份4月份的非农数据都大幅超预期，就连续两个月超预期，如果5月份的非农数据再次超预期，那么它就会改变市场对美国宏观经济的判断。因为尽管3、4月连续两个月超预期，市场普遍是质疑这个数据的真实性，就超预期啊，超得有些过分，但是如果5月份再次爆表，那么可能华尔街就得检视是否低估了美国的经济的增长，同时担心经济过热的舆论可能就会占上风。所以周五这个数据非常关键。那么在今天这个时间节点，伦敦证券交易集团的数据显示，交易员们认为年底前美联储加息的可能性是 59%。 那么周五这个数据可能会啊明显改变这种预期。如果就业很糟糕，那么这个加息的舆论呢就会降掉，那么对股市呢它就会有利。假如周五这个数据非常好，那么加息的舆论呢或者加息的预期会进一步提高。美国方面周二还会发布4月份的职位空缺数据，周三会发布5月份的 ADP 私营部门的就业数据，周四会公布每周新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那么这些数据呢它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反映美国的就业状况，所以未来一周网友们可以从各个角度来检视目前美国的就业状况。加拿大周五也会发布5月份的就业数据，那么与美国资本市场对美联储加息不确定不同，就加拿大市场投资者普遍预期年底前会加息25个基点。第二个有关欧洲，周一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德国和欧元区都会发布5月份的采购经理人指数，英国也会在周一发布5月份的制造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周三发布呢服务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那么这些数据呢能够让网友们进一步了解欧洲的经济走势，因为 PMI 是一个先行指数。那么值得生活在欧洲的网友啊特别关注的是欧洲央行下一次利率政策的决定会议啊是6月11日。所以本周呢是他这次利率政策决定会议之前的最后的信息发布和收集的这个窗口。那么6月11日欧洲央行究竟会做出什么决策呢？就目前的资本市场的投资者高达 93% 的人认为欧洲央行6月11日会加息25个基点，那么这对于欧元的汇率它就会带来直接的影响，它也会牵动人民币的汇率、美元的汇率。那么影响欧洲央行最终决定包括我们刚才提及的欧盟本周将发布的采购经理人指数、通胀指数，都会影响欧洲央行的最终决定。第三个，我们了解一下日本和东亚地区。资本市场最关注的呢是周三日本央行的行长会发表演讲，那么这次演讲差不多可以对六月份日本央行是否会加息会有更清晰的政策指引。那么日本央行六月份究竟会不会加息，华尔街普遍认为呢尽管日本央行在造这种舆论，那么这个加息的门槛还是比较高的，普遍认为如果油价进一步上涨，就美国伊朗没谈成，那么就可能会让日本央行做出六月份的加息决定。假如未来一周达成协议了，油价明显下跌，那么日本央行可能就会跳过去六月份的这个加息，所以这个非常有戏剧性的，值得关注的。台湾、日本、韩国和一些东南亚国家都会在周一和周二公布五月份的采购经理人指数，但对于台湾的网友而言，更值得关注的可能是周五的通胀数据发布，很可能周五会公布一个今年以来第一次突破2%大关的通胀数据。那假如周五台湾这个数据突破2%，它显然会影响六月份的台湾央行的利率政策会议的决定。从目前来看，台湾央行啊是有加息的压力的。第四个值得关注呢是中国周三会发布瑞听狗的 PMI。那么在昨天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官方 PMI 都有所下降，但是呢，还是在50的临界点之上，表明中国的大企业生产还是处在一种扩张的状态。那么中小企业情况如何？我们只能等待星期三这个瑞听狗的数据发布。第五呢，是澳洲板块。澳大利亚周三会发布一季度的 GDP， 那么高盛的报告预期澳大利亚一季度呢 GDP 同比增长 2.78%， 并且认为这会是2023年以来最快的季度增长。那么周四澳大利亚公布贸易数据，进出口数据也值得大家密切关注，因为三月份呢，澳大利亚出现了贸易逆差，与市场的预期啊出入非常大，所以华尔街日报预期呢，周四公布的这个贸易数据啊，很可能澳大利亚会恢复贸易的顺差。那么澳大利亚网友可能最关注的是六月份澳大利亚央行会不会加息或者是降息。那么目前华尔街普遍的舆论，六月份澳大利亚央行会按兵不动。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是有关中东局势的最新的两个方面的信息。第一是彭博社的报道，以色列扩大对黎巴嫩的攻击，伊朗与美国的谈判陷入僵局。以色列扩大了在黎巴嫩的地面进攻，这是25年以来对黎巴嫩最大的入侵。同时，伊朗最强大的地区盟友真主党加强了对以色列北部的攻击力度。据以色列军方称，真主党周末向驻黎巴嫩的以色列士兵和以色列北部发射了300多枚导弹。此次冲突升级打破了先前脆弱的停火协议。以色列国防军在声明中表示，他们已经越过了利塔尼河，抵达什叶派占多数的纳巴提耶附近。纳巴提耶是黎巴嫩南部的最大城市之一。以色列国防军称，纳巴提耶是真主党的据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已经指示以色列国防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入侵行动，我们的部队已经渡过利塔尼河并占领了制高点。周日的局势升级发生在以色列的主要盟友美国和伊朗之间，就一项可能为这两个长期敌对国家之间实现永久停火铺平道路的协议陷入紧张局势的背景之下。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相关信息，这是路透社报道，29日白宫战情室会议后，美伊双方对停战协议都着墨不多。美国总统川普29日召开国安团队开战情室会议，并称此举旨在做出一项最终决定，但直到30日白宫仍然对此三缄其口。而对川普29日在社交媒体发文当中提到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等要求，伊朗方面也没有做出多少回应。不过正在新加坡参加香格里拉对话的美国国防部长霍克塞斯30日则指称，伊朗非常非常清楚知道我们的期望，他们正朝我们这边来，正向我们靠拢，谈判至今卓有成效。我认为他们知道谈判有必要达到进展，如果有必要，美军准备好重启波斯湾的战斗，但川普总统宁愿不要。川普总统的目标是伊朗不准有能力拥有核武，而那些条件至今丝毫没有动摇。霍克塞斯进一步说，如果伊朗不想达成一项确保他们不会取得核武很棒的协议，那他们可以跟美军打交道。那么今天霍克塞斯呢，他进一步称，他刚刚和川普通了电话，川普想要他重申任何协议都会是好协议，很棒的协议。那么对于目前中东局势的最新发展，特别是美伊有关停战协议的谈判， FT 想与网友一起来分析和探讨目前存在的这样一种非常奇特的状态。美国和伊朗都分别在抛出自己期望的停战协议，指责对方的协议文本虚假或者是不赞成。同时呢，双方又频繁出现互相袭击，但是双方又都认为谈判到了最后的一刻。所以上个星期一直处在这么一种很奇特的状态下，双方互相指责，但是谁都不愿意离开谈判桌。那么为什么越临近接近协议，双方还要互相的斗嘴呢？那么从商业谈判的角度来看， LT 认为呢，这个可能呢还算是一种正常现象。你比如说在集贸市场，在菜场，当人们跟小商小贩讨价还价的时候，如果双方很安静， 可能这个离交易就非常远。如果到了最后交易的时候，讨价还价到小数点后面几位，这种争论声音呢会越来越大，它反而是一种啊交易即将达成的一种特征。所以 MT 认为，很多媒体在评论这种不正常现象，都已经要达成协议，为什么还在争争吵吵，甚至还大打出手？这个可能就是一种反直觉，就是交易临近结束的时候，讨价还价的频率和声调会更高。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在目前这个状况下，美国和伊朗不仅双方调门很高，到最后的要价的讨价还价的关键时刻，他们还用武力互相袭击，这个与商业谈判就有很大的不同了。那么为什么在互相大打出手的状况下，双方都坚信谈判到了临门一脚的时候，都不愿意离开谈判桌？实际上对美国和伊朗双方而言，他们都需要啊尽快结束这场战争。所以网友们也能感受到，你像过去一个星期，不管他们怎么演，一哭二闹三上吊，华尔街认为你们俩很快会达成协议，而且你们俩不得不达成协议，所以市场就出现一种啊很有意思现象，不太在乎他们怎么表演，就认定了马上会达成协议。那么究竟双方是不是一定要马上达成协议呢？我们先从美国方面来看，从川普的角度，他需要考虑的是，他不能够让协议看起来是对伊朗的让步，或者与奥巴马的协议差不多，这个是他需要包装需要来处理的。因为川普的选民普遍是对伊朗有强硬的预期的，所以川普过去一个星期的各种贴文，各种公开的声明，他都包装成用最大的压力逼迫伊朗屈服，就这个协议最后达成了，那个是伊朗投降，而且是在我一再施压，他们求着我要签我才签的。那么这个就需要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实际上川普他需要给他的选民做个交代。而川普威胁伊朗对谈判失败的那种舆论呢，他不是真的在为战争做准备，他是在为协议的政治含金量在做他的投入。那么从伊朗方面，他为什么不离开谈判桌呢？尽管军事对抗实质性的破坏停战协议都敢做，但是就是不愿意离开谈判桌，他也需要进行政治包装。因为从本质上来讲，双方谈判已经接近尾声，就是要与美国签订停战协议，但是他也需要对伊朗国内的革命卫队、国内的强硬派神职人员，他也要做出一副不屈不挠甚至迫使美国妥协而形成的停战协议。就他的这种啊一哭二闹三上吊，也不是为了谈判破裂的准备，不是为战争准备，他也是为国内政治需要的准备。那么第三个方面与网友分享观点，作为旁观者吃瓜群众，为什么也认为这俩在演戏，这俩必须得达成协议，而且很快会达成协议？就这些特别是资本市场的投资者，你看上个星期啊，不管怎么闹市场就是涨，凭什么旁观者吃瓜群众认定了这两个演员在演戏，就认为他们非达成协议不可呢？非马上达成协议不可呢？实际上这个逻辑也很简单，就今天华尔街日报他也有分析，就站在资本市场投资者来讲，这些市场的舆论它并不是捕风捉影。你比如说他列出来几个问题，第一，双方有没有实际的军事部署的提升，就马上要打仗了，为谈判的这个破裂做准备，没有，双方都没做这个准备和调动。第二，谈判的渠道有没有中断，没有，都不愿意下桌，尽管指责对方对协议的理解有问题，但是谁也没否认有这个协议存在。第三，资本市场他判断双方有没有采取协议不可能的行动，没有。第四，美国邮轮的保险费率有没有飙升，因为如果潜在的谈判要破裂的话，这个数据是非常敏感的，但是没有变化，就各方面的判断呢，就认为这个事儿就是要结束了。那么真正的风险点在哪儿呢？就是双方都不下桌，这俩主角呢认为他们很快达成协议，尽管不满对方，围观的群众也认为他们要达成协议，无非是他们演戏演多长的问题。那么有没有风险呢？有没有谈判破裂的风险呢？然后听众，谈判本身美国伊朗官方他们不会让谈判呢破局，那么真正的危险呢是来自于意外因素，而不是双方故意的破局。所谓的意外因素呢，包括刚才讲的以色列扩大了在贝鲁特的行动，那么以色列会不会在某一个时间突然去袭击了伊朗的某一个基础设施，这些都是高风险的事件。包括伊朗的革命卫队为了破坏协议铤而走险， 突然发动一个美国无法接收的袭击，那么这些小概率的事件如果发生了，它会打破目前这种局面。所以未来一个星期有关伊朗的局势啊，可能是最关键的一个星期。因为你再怎么去演戏，你已经演了一个星期了，如果再演一个星期还没结果，可能就不是演戏了，可能又要重新来判断美国伊朗他们究竟想干什么了。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中国新京报的报道，特斯拉因 FSD 功能面临中国的诉讼。报道称，特斯拉因其完全自动驾驶在中国面临消费者的诉讼，北京一家法院已就此案举行首次听证会，该案由10名车主提起，指控特斯拉存在误导性广告和欺诈行为。报道称，10名原告寻求超过395万人民币的赔偿。争议的焦点在于特斯拉的 FSD 系统是否真的具备完全自动驾驶能力。原告方认为该功能尚未获得中国监管机构的批准，无法实现其宣传的功能，并指控特斯拉隐瞒硬件缺陷以诱导消费者的购买。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这个案件它还是反映了特斯拉最难绕过的法律的痛点，那就是这个功能啊还没有被中共当局批准，但是呢你又出售了这些产品，就有一些购买的这种啊 FSD 功能交了钱了，所以这个呢是它法律上的一个痛点。同时呢，特斯拉 FSD 就三个大写的字母啊，它组成的这个代名词的中文翻译的原文就是完全自动驾驶。但是目前不管 FSD 怎么升级，本质上它是属于 L2 级别的，就它不可能是一种完全驾驶 FSD 的 Full 它是完全，不可能是完全，所以这个呢它是有些硬伤的。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就美国有没有类似的诉讼呢？那如果有这种诉讼什么结果呢？因为这个对中国法官的判断呢影响也会非常大的。那么答案是肯定的，特斯拉大本营呢美国它也面临同样的情况。那么目前相关的诉讼呢是三个层面在进行。第一呢，个案是有突破的，就这个月有一名车主呢获得了退款。2026年5月29日美国刚刚发生了一起指标性的车主胜诉案件，因为名叫本的车主因不满特斯拉多年来无法兑现完全自动驾驶的承诺，在小额法庭提告特斯拉。那么判决结果呢是特斯拉败诉，那么特斯拉随后不服提起重审，那么5月中旬又被法官驳回，最终特斯拉在5月29日就上周五正式认输，向该车主寄出了一张10,800美元的支票。那么为什么是10,800美元呢？这是全额退还购买 FSD 的费用，加上利息，再加上诉讼费。那么第二个层面呢，是联邦集体的诉讼，2025年8月获准成案，特斯拉面临数亿美元的危机。法官采纳了原告提出的全额退款模式，这意味着2017年至2024年间购买或者是租赁 FSD 且未签署仲裁条款的加州车主可以捆绑成一团，共同向特斯拉索赔。那么目前案件正在审理当中，特斯拉风险是非常高的。第三个层面呢，在政府的行政裁决层面，就特斯拉 FSD 啊本身的这种描述呢有误导大众的这个嫌疑，所以特斯拉呢他自己也改了，在美国市场他在 FSD 后面加了一个受监督的，就现在的 FSD 啊，它的英文表达是受监督的完全驾驶，就法律上他改变了之前的说法，做了一种妥协，承认不是完全无人驾驶。那么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 LT 使用无人驾驶啊 FSD 软件两年多来的体会满意度还是非常高的，但是呢这种自动驾驶它总会在某个时间呢它表现的失智，它大部分时候啊像一个老司机，像一个高手，但是它总会在某些时候莫名其妙的出现一些低级错误。所以它就提醒了，就是你的确要保持适度的关注，不能完全依赖自动驾驶。尽管特斯拉的自动驾驶目前可能是最先进的，但是在没有达到啊完全自动驾驶的技术能力的时候，可能还是要坚持自己对自己负责，不能够完全依赖。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深圳新闻网今天的一个报道，也成为今天中国社交网络的热门新闻。它这个报道的 标题呢是想在深圳投入网约车行业的人应理性决策。截止2026年4月底，深圳领有营业登记证的网约车共达14.2万辆，而网约车的驾驶员更达39.5万人。然而，根据深圳市交通运输局日前发布的4月份的网约车行业运营动态与风险内容显示，当月深圳平均每辆网约车只能接到13.01笔轿车订单，市场整体已达饱和状态。深圳交通局警示，部分网约车平台采取上班保底模式代收款项，如果经营不善，将导致驾驶权益受损。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深圳官方的这个警示啊，它还是含蓄了一些，我们可以简单的算个账，你能感受到这种网约车的就业啊，是存在多么残酷的这种环境。官方公布网约车司机39.5万个，那么深圳的总人口呢只有1800万，那也就是说每46个人呢、就配一个网约车司机，就46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跑去开网约车。那么再把这些外卖小哥算进去，你看这个灵活就业的人的比例啊是非常可怕的。在深圳你随便走进一个办公大楼的电梯，你可能就会旁边就站着一个网约车司机，这个就不是共享经济了。因为这种网约车的底层逻辑呢是共享过剩的资源或者共享闲置的资源，现在它就变成了一种啊极端的竞争，极端的过剩。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局面，就深圳呢46个人就有一个网约司机，你打开轿车的软件，你如果选择我只等待30秒就得来车，就这么苛刻条件，你还能够在附近发现一堆车在等你。当然对用车的人是个不错的消息，但是反过来想，就那些网约车司机啊是非常悲惨的。那么导致这种现象啊，官方一直不愿意再进一步去说明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实际上答案非常简单，就是没工作，找不到工作的最后都跑去开网约车去送外卖，就外卖那个领域啊拥挤的人更多。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官方做这种警示提醒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实际上官方啊他对这个问题的解释还是体现了中共的执政能力的一种低下或者是一种麻木。这个哪里需要警示啊？你如果从本质来看，大家可以展示另外一种画面，就很多人失业了找不到工作跑来开这种网约车，政府呢本来应该是看着这么多人没有工作失业，政府应该去做促进就业或者改善他们困境的一些辅助帮助，但政府说了你们别来这儿找，你们去别地方找。那么大家脑补一下这个画面，他更像是这个车行的老板了，就路途想着、要来给拉车，这老板说你别到我这车行来，我这车行人太多了。那么政府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呢？政府看到这么大批的人失业蜂拥到这个网约车，政府不能把自己的位置放在这个网约车公司的老板车行老板上啊，政府应该对大规模的失业他应该负一定责任的，他应该有责任去帮助这些人去就业的。但是你看从官方的态度来看，这跟我什么关系啊？你怎么跑到我这个车行来了？所以你看他这个逻辑与习近平那个逻辑是一脉相承的。习近平看到年轻人失业率过高，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年轻人脱下孔乙己长衫拧螺丝不就解决了吗？习近平的原话表达是到艰苦地方去，失业率高什么原因呢？年轻人怕吃苦，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所以面对这样一种啊很艰难的就业环境，政府没有去反思，没有去帮助改善就业，反而来指责找工作的人呢找错地方了。那么你指明一条方向该去哪儿去找呢，人家政府就不管了。所以这个新闻呢还是看起来还是很沉重的。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中国社交网络的一个热门新闻，我们分享每日经济新闻的报道。天涯社区6月1日将正式恢复访问，天涯社区将正式恢复访问。2月6日晚，新天涯联合工作组、成都天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天涯好东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通过天涯客微信公众号发布与君共创重启天涯关于新天涯招募创始成员的公告，推出新天涯创始成员产品服务包，每份定价1999元， 招募9999位创始成员成为新天涯共建者和天涯社区的重启者，并推进天涯社区2026年6月1日恢复访问。这个是天涯官方的一种啊声明，是他二月份发布的声明。那么这个新闻呢报道，天涯官方确认呢6月1日会如期恢复访问。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天涯社区啊是中国最早的社交媒体之一，它创建于1999年鼎盛时期，注册用户啊超过1亿6000万。它不只是论坛，它是当时中国唯一一个让普通人可以公开发言、辩论时政、吐槽社会的言论广场。而且它也出了一些影响啊深远的一些作品，比如明朝那些事儿在天涯连载，躲猫猫事件是在天涯引爆，就大型的公共事件。所以当天涯啊难以为继、无法经营的时候，很多中国网民，特别老一代的网民非常惋惜，因为天涯承载了一个时代中国互联网的集体记忆。它之所以啊在2023年5月停止运营，原因很简单，就两个原因。第一呢是商业死亡，第二呢是政治窒息。所谓的商业死亡，它没有找到一种啊有效的变现能力，或者它的经营模式不适应互联网的发展，比如说社交媒体主战场移到了移动端，它这个它落伍了，这个本身是一种啊商业模式的落后，它必须得死。第二呢是政治上的窒息，就这种言论平台，你哪怕一句话不说，就是你以往的那些旧的帖子啊，在江泽民时期、胡锦涛时期都允许那些帖子，今天仍然挂在网上，习主席他都受不了，你就一言不发，旧帖子挂在那地方都寻衅滋事了，所以他也必须得死。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他这次死灰复燃或者满血复活，他是通过一种啊情感众筹来获得了新的资金来重启天涯网站。所谓的情感众筹，它首先是一种众筹，10000个人2000块钱，每个人2000块钱，只有2000万，启动这么个网站。但它不是一种简单投资行为，它是要唤醒人们对那一个时代的留念、怀念、记忆。所以从商业策划来讲，它这个做的是不错的，所以2000万启动这么个网站没有问题。但是2000万能不能维系这个网站的生存，靠目前的这种模式是非常非常难的，但是它毕竟它死灰复燃了。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不仅天涯网站呢，它记载一个时代，让很多人无法割舍，那么又有聪明的人呢，用这种啊情感众筹让它恢复了。实际上中国有很多这种啊强行恢复但是已经物是人非、风光不再的案例。随便给大家举几个例子，你比如说人人网，最早的校内网，那么它辉煌时期呢被誉为青春的纪念册，但是它逐渐被淘汰，无法继续经营。那么2019年换了新东家，高调宣布人人网回归。那么这种强行回归之后，用户们发现原本的核心功能全变了，人们找不回原来的人人网了。那么对年轻一代，人们也不愿意再来光顾这个人人网了。所以2019年起死回生，到2024年再次宣布停止服务，无法登录。再举一个更接近的例子，西池胡同。西池胡同是1998年在南京创立的，他的创始人也在关注我们这个频道。他曾经与天涯、猫扑成为中国 BBS 的三驾马车，2021年因监管运营问题暂停发帖。那么2022年西池胡同在产权交易所被1块钱人民币挂牌贱卖。那么为什么这些、过去的记忆、过去的美好强行恢复以后很难复活呢？它实际上还是有些规律的，不光是社交媒体，其他些人和事啊都会有这些现象。就有些人呢也是不甘心，你比如说有些人退役了，一些艺人不服老要复活，有的复活呢还能蹦跶一下，有的复活根本就没有影响。它这内在的规律啊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呢是人变了，就用户的生命周期结束了。你比如人人网、天涯，那一代热衷于人人网、天涯的那一代人已经老去了，年轻的一代他有他生存的空间。第二呢，规则变了，就过去中共也要限制人们的言论自由，但是呢与今天的尺度相比呢，过去尺度还大一点，就今天啊习近平这个管理尺度越来越严厉了，言论的空间越来越小了。那么第三个逻辑很简单， 商业逻辑变了，就运营模式啊完全变了。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这种商业逻辑的变化会更剧烈，所以你这种情怀恢复、情怀集资、情怀众筹去对抗历史是很难的。 LT 也注意到今天中国网民在议论这个事，包括有一些啊过去老的网民，非常热爱天涯论坛的网民，他们也指出，就你新的天涯啊，这些强行恢复的这些社交媒体都高举啊去政治化，就不谈政治，就所有这些媒体啊，社交媒体，无论是新的社交媒体还是老的恢复的，他们都走到一条路上去了，去政治化，你来我这儿聊天可以，别谈政治。那么这个也改变了啊这些网民对天涯的美好的记忆，你不能谈政治，不能谈社会了，那天天去秀恩爱，天天去秀美好生活，这个人们交流的积极性并不高的。最后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呢中国社交媒体排名前列的热门新闻，我们分享新浪新闻的这个报道，标题是非防长相会大放厥词，当天解放军黄岩岛亮剑。南海问题是今年香格里拉对话会的热点议题，今年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在大会演讲中老调重弹，借非法所谓南海仲裁案指责抹黑中国。菲律宾近期还和日本谋划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勾连升级给地区安全局势带来严重隐患。31日当天，解放军南部战区中国海警在黄岩岛展开警巡巡逻，对搅局势力发出有力的震慑。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这次香格里拉对话会啊，亚太地区的大部分国防部长都参加了这个会议，那么中国国防部长是连续第二年缺席这个会议。那么这个会本身是一个安全对话的平台，那么今天这个新闻给舆论带来最大的冲击，当然指国际舆论，因为在中国国内这个舆论给人民群众带来啊很兴奋很激动的爱国激情，那么在国际舆论看来呢，它就是一种啊很滑稽的现象，就一个不进场的人却在门口砸场子，本来这个就是要让你各国家国防部长来谈这种啊安全问题，来交换意见，来互相沟通协商的，哎，你不来参加，人家在会场谈那些观点你不赞成，不赞成吧，你来会场上辩论呢，人家在场外我亮剑，这个他最直接的反应就是你不讲理，或者你不愿意讲理，或者你心虚不敢讲理，否则的话你以前一直来，为什么这两年你不来了，你不来了说明你不关心，但不关心的你看你又在中国制造超级热门新闻，我们在场外亮剑，所以这个他还是反映了中共的一种处事方式，说穿了就是地痞流氓。第二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今天中共他允许啊这个新闻成为热搜榜排名前二的新闻，允许大量的网民在这个新闻下抒发爱国主义，你能看到一幅啊热腾腾的景象，就这些爱国网民的留言，他把这种不讲理当成一种荣耀，把这种不讲理当成爱国主义的一种体现，这个就很可怕了。这个就中国网民从不要跟菲律宾费口舌，把辽宁号开去就完了，那还跟他们浪费什么时间呢？那么当这种不需要讲理，只要靠拳头，这种成为一个国家的价值观，这个问题就很大了的。那你有一些人被恶霸欺负，在村里在街道被人欺负，你是否准备好接受这样的现实呢？那么官方啊现在是纵容啊煽动民众的这样一种啊极端的爱国热情，只要是爱国不讲理就是一种威风，不讲理就是一种实力的体现，那么这个他会打乱呢正常的社会秩序的，最终他也会反噬，会影响到中共的执政的。就中共为什么阴坏，他把明知道把民众的情绪引到一个邪路上去，但他认为这个对他有利，但是这种反噬中共的执政也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你当把人民都训练成一种暴徒的状态，暴民的状态，他会反过来要求你中共的，如果你中共对南海问题台湾问题有一丝的不妥协，马上会被几亿的网民骂成汉奸卖国贼的，他反过来也会让中共的外交回旋余地啊越来越小的。就用一个比喻很容易理解这种反噬的风险，就你为了吓唬邻居你去养一个老虎，当把这个老虎养大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根本没有办法没有能力控制这只老虎，民族主义的情绪啊它就是这种猛兽。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 今天这个热门新闻呢，就不用跟他们讲道理，不用费口舌，直接亮拳头，他们就会老实了。那么这个热门新闻，它也让舆论感受到习近平的虚伪或者是虚假。你看最近几年，习近平多次在国际场合讲他洋洋自得的那句话，或者是他认为的金句，不是谁的胳膊粗拳头大谁说了算，也不能以多边主义之名行单边主义之实，就类似这种话，习近平在外交场合高频率的这样强调。但是当他面对菲律宾，习主席他就认为，哎，我的拳头大呀，你怎么还跟我有不同意见呢？我的胳膊粗啊，哎，你怎么还不服呢？包括在习主席煽动下，你看人民群众今天表现的，凭什么跟菲律宾去讲道理啊？他又打不赢我们。但是习近平讲这个话之后啊，实际上国际上早就有不满、挖苦、讽刺。特别是在习近平第一次讲这个话的时候，他就遭到一些国家的批评。习近平首次讲这个拳头大这个话是2021年1月25日在达沃斯，他当时的表达是要坚持通过制度和规则来协调规范各国关系，反对恃强凌弱，不能谁胳膊粗拳头大谁说了算。那么这句话说完，确实在当时的博尔斯论坛会场赢得了热烈的掌声。但是澳大利亚的财政部长在习近平发言之后啊，马上就回呛习近平。澳大利亚部长说，事实上在贸易方面，澳大利亚一直承受着一些严厉的措施，因为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商品实施贸易报复。你看你前脚讲不是谁的胳膊大拳头大，你刚才不是讲不能谁胳膊粗拳头大谁说了算，但对澳大利亚你为什么就不讲理？那么澳大利亚财长讲这番话来怼习近平，台湾当时的驻美大使现在台湾副总统萧美琴直接在推特上发文，他说我会引用他这句话，这个也影响很大。就萧美琴的这个话，他的含义就是我也会赞成澳大利亚财长这个话，就中共对台湾来讲也是不讲理，动不动都要挥拳头。那么德国民进周刊当时在评论习近平博鳌论坛上这句唱高调的话，当时的评语就两个字，虚伪。那么习近平的这个凭拳头来办事啊，这种例子非常多。你比如对台湾的这种围岛演习，这有什么理由啊？不需要讲理由，就拳头大。对菲律宾、对印度、澳大利亚、对立陶宛，这都是习近平拳头大的一些案例。所以今天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啊，日本防长小泉讲了一句话，很多国际媒体啊都做了报道。因为这次中共派了一些代表团到新加坡，他们只讲一个事，见人就讲，哎呀，日本新军国主义啊要提防啊，但是没有一个国家来回应。菲律宾的这个部长呢说中国错用历史。那么小泉讲一句话，他说谁才是新军国主义，那要看谁不停在造军舰，谁在不停的造核武器。所以从香格里拉峰会有关中共一些信息能够看到，中共啊他信奉这种啊靠拳头说话，他不愿意去讲理。如果说习近平这样一种啊口是心非，说一套做一套，是领导人个人的品质问题的话，那么现在中共煽动中国的民众都来信奉拳头出真理，这个危害性就非常非常大了，它会影响一个民族的品质的。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